弟兄姊妹平安，好感謝神可以俾孩子有機會同大家一齊喺度敬拜，分享神嘅話語。我開始嘅時候，我哋一齊同心祈禱。親愛嘅阿爸父，我哋嘅天父上帝，我哋嚟到你面前嘅時候，我哋可以呼叫你係我哋嘅爸爸嘅時候，我哋多親切。我頭先我哋去用主禱文嚟到去唱頌嘅時候，我哋睇到我哋可以同你嘅關係係幾咁密切。天父真係幫助我哋認識你，認識你嘅一個信實慈愛，以致我哋知道你係我哋嘅至寶，幫助我哋緊緊嘅嚟到去跟隨你，知道你係嗰位以馬內利，你常常都願意同我哋同在，知道你用你嘅恩手嚟到去扶持我哋。求主你幫助我哋，願意我哋伸出我哋嘅手嚟，被你嚟到拖帶，走完我哋人生嘅路程，讓我哋能夠過住大使命嘅人生。我哋咁樣喺你面前嘅祈禱，奉靠耶穌基督得勝名字祈求，阿門。今日想同大家嚟到去睇嘅呢張聖經咧，喺創世記裏面嘅第38章。頭先咧弟兄為我哋讀出嚟嘅時候，有30節嘅經文。唔知道你讀完之後有咩嘅感覺呢？我自己去睇呢段聖經嘅時候咧，起碼咧我有4個嘅困惑。唔知道你有冇呢啲嘅困惑？第一個困惑係咩咧？如果你留心咧，我哋嗰個周六秩序表裏邊咧，上高嘅主題寫住佢話從約瑟生平嚟到看神嘅使命啊嘛，咁應該我大部分嘅經文一路睇落嚟都係講緊約瑟噶啦。咁你讀完37章就講到約瑟咧被埋落去埃及咯喎。好像我們追武俠小說一樣，當你覺得最精彩的時候，看到約瑟被賣落埃及之後，你跟著想怎樣？你跟著當然想追下去，看看究竟約瑟去到埃及是怎樣呢？經文呢就在這裡停了，在38章又講了第二件事，是吧？講了猶大和他瑪，然後呢你發覺呢看個經文裏面在39章，如果你打開聖經裡很清楚，約瑟就被帶下埃及去，有一個埃及人是法老的內臣護衛長的波提佛。有在那裡39章呢接續講約瑟的故事。如果你試一下呢，你將38章拿走它，由37章一路跳到39章呢，你發覺呢是不會覺得不銜接的，你反而呢覺得多了38章在這裡呢，好像不知道為什麼突了出來，為什麼會有一張聖經好像毫無關係地放在37和39章中間，而是講了第二個人物的呢？這個是第一個我想去跟大家思考的一些困惑。第二個困惑呢，就原來整段聖經裡面講的家庭的問題，是吧？講猶大屋企的問題。通常呢我們講家庭問題呢有幾代呢，最常見的是什麼問題呢？我聽到很多，或者我們見到很多看戲都很多的是婆媳的問題多。現在不是，現在是家公和家嫂產生那個衝突的問題，又很有興趣。為什麼會是這樣呢？家庭問題為什麼會這麼有趣呢？第三樣東西你看到呢，整張聖經呢講緊什麼呢？都是講生仔的。他生仔關我乜嘢事呢？我喺度讀嘅時候，佢生仔關我乜嘢事呢？或者作者要記載到猶大嗰啲嘅後裔或者生仔同我有咩關係呢？第四個困惑，我更加覺得奇怪嘅就係話：，哇，點解咁得意嘅？猶大就幫個仔娶咗個新抱，咁後來個仔死咗啦，就叫個細佬，即係個第二仔，嗱，你同阿嫂同房啦。哇，咁都得嘅嚇？跟住仲話要第二個死咗之後，仲想係第三個仔嚟到去同房喎，係嘛？跟住你睇到咧，後來個媳婦係點啊？去扮妓女嚟到去同個家公去同房喎。哇！你如果用今日21世紀去讀呢段經文嘅時候，你有咩感覺咧？哇！乜咁亂倫嘅？好似亂曬龍咁。究竟佢哋搞乜嘢咧？我覺得好匪夷所思呢件事，特別咧，你會從21世紀我哋生活呢個嘅現況裏邊去睇一個女性，點解個女人係咁樣樣嚟到去生活嘅咧？嗱，如果我係他瑪，我做一個女性，我喺度諗啦。如果家公叫我你同阿叔仔去咩咧？我諗我係他瑪，睬你都傻啊，係嘛？你根本唔會考慮到有咁嘅問題嚟到去出現，點解？呢張聖經裏面講出一啲嘢係我哋唔熟悉嘅嘢，令到我哋困惑嘅嘢。 問題呢就要帶出嚟呢，就返返嚟我哋創世記成個嘅大主題啦。我哋講緊神嘅使命，讓我一齊嚟到去睇下，究竟我哋回顧創世記一啲好重要嘅經文，我哋可能係疏忽咗，我哋冇重整嘅時候，你要讓我哋睇一睇。嗱，聖經第一章創世記，起初神創造天地，呢、這個好清楚啦。神創造天地，神做咗天地萬物之後咧，神就做乜嘢啊？第六日神就做男做女，做咗人，然後神就將人安置喺伊甸園裏邊。啊！神為亞當做一個配偶，叫做夏娃。咁咧，佢哋就開始咧有一個家庭嘅出現啦。咁我哋亦喺創世記裏邊讀到咧，就話咧蛇就引誘人去犯罪，去食咗個禁果。啊！聖經記載到咧，當人犯罪之後咧，呢、這個罪咧將我哋咧同神嘅關係嚟到割裂咗、分割咗。從此咧，人咧就落喺一種咧刑罰嘅狀態，地會受咒詛，女人懷胎要受苦楚。嗱喺個神嘅宣判嘅經文裏邊咧，有一段咁嘅經文喎，呢度係創世記嘅三章十五節，讓我哋一齊去讀呢一節嘅經文好嗎？我又要叫你和女人彼此為仇，你的後裔和女人的後裔也彼此為仇。女人的後裔要傷你的頭，你要傷她的腳跟。嗱喺神嗰個宣判刑罰當中咧，有一節咁嘅聖經去講到咧，就話女人嘅後裔同埋蛇嘅後裔要彼此為仇，女人嘅後裔要傷佢嘅頭，你要傷她的腳跟。講到女人嘅後裔，即係好明顯。神在这里呢其实是预告一个的救赎计划，但当然你读创世纪的时候未清楚来到显明，当我们有新约旧约神的全备启示的时候，我们望回转头的时候，我们看到原来神已经去开展他那个的救赎计划。在这里有一个很特别的字，后裔，这个字后裔的字，因为我们三十八章是继续出来，后裔是什么意思呢？原文是指到种子播种，但當然咧，喺呢段經文嘅上下文，你睇到係指咩啊？係指到子孫。神應許亞當夏娃佢有子孫，而當中嘅子孫咧係會粉碎魔鬼嗰個權勢，係粉碎魔鬼嘅計劃嚟到去戰勝呢個魔鬼，嚟到將人帶到去一個永生嘅狀態裏邊。嗱，呢個咧我哋喺呢節經文裏邊睇到。嗱，如果你再讀創世記落啲嘅時候，亞當夏娃同房就生了該隱，生了亞爸。咁咧，該隱係一個唔好嘅兒子嚟嘅，佢殺咗佢細佬。啊，好嘅兒子反而被殺。咁佢敬虔嘅係後裔，咪絕種，係咪出現一個危機啊？但係神好恩待亞當，喺創世記第五章就開始記載咧，就亞當嘅後代記喺下邊。咁咧。亞當在130歲咧就生了一個兒子叫失特，個形象咧就係同神同亞當相似嘅啊。咁你睇嗰段創世記經文一路去到創世記第五章結束嘅時候咧，就帶出另外一個人物就係、是、挪亞啦。喺32節，佢挪亞500歲咧就生了閃、含、雅弗。嗱，個經文咧係一個家譜形式，話俾我哋聽咧。原來在洪水以前咧，個世代開始變壞的時候咧，就去到挪亞呢個世代啦。喺挪亞呢個世代裏邊，神就揀選咗挪亞，要救佢呢家人。神知道地上滿咗強暴，神知道地上係敗壞嘅，神要用洪水嚟到去消滅呢啲嘅罪惡嘅時候，佢保留咗挪亞一家八口。咁喺洪水以後。挪亞在方舟出來的時候，他的後代又繼續衍生了。在創世記的第十章第一節這裡這樣說，挪亞的兒子有閃、含、雅弗的後代記在下面，即是說神用洪水揭止了罪惡之後，神讓挪亞這個的家族來到繼續繁衍，來到按住他的心意來到出現。那當你讀挪亞的後裔在當中有閃、含、雅弗的時候呢，又聚焦在什麼呢？聚焦在閃族裏面，在閃的族裏面呢有他拉的後代了。他拉的後代呢，原來聖經是要帶出一件事，是亞伯蘭。 亞伯蘭。原來咧，《創世記》作者透過記述家譜嗰個族譜嘅時候咧，去將嗰個神嘅揀選一路聚焦聚焦，由好多人咧聚焦到喺亞伯蘭嘅身上邊。我哋喺上一個嘅系列講《創世記》時候咧，係由《創世記》第十二章講亞伯蘭點樣被選召，後來被稱為亞伯拉罕。在亞伯拉罕的人生裏面有很多高高低低，我們都讀過。但是在亞伯拉罕被稱為信心之父的時候，他神叫他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是什麼呢？叫他獻上自己的獨生兒子，就是他所愛的什麼？以撒。在這段聖經裏面這樣記載，當亞伯拉罕願意將自己的獨生兒子獻給上帝的時候，上帝有什麼回應呢？創世記22章16節這樣說，他耶和華說：你既行了這事，不留下你的兒子，就是你獨生的兒子，我便指著自己起誓說：論福，我必賜大福給你；論子孫，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，如同天上的星、海邊的沙。你的子孫必得著仇敵的城門，並且地上萬國都必因你的後裔得福，因為你聽從了我的話。這個就是亞伯拉罕獻以撒之後，耶和華來到去再一次重新應許亞伯拉罕的約。其實由十二章已經去講過這些事了，這裡更加來到去清楚地講。大家有沒有想到神應許亞伯拉罕他子孫好像天上的星、海邊的沙那麼多，但是現在去到一個什麼地步？神只是賜給他一個應許的兒子，就是以撒而已。而且在這段經文裡面講到話，以撒是神要吩咐他獻為燔祭，就是說神你給我唯一的兒子，你現在都要收回，那我就是絕口。其實他都是面對一個絕後的危機，但是這個是神給他一個考驗，為要增強他的信心。在這個考驗通過了之後，神就去再一次去重新講應許：論福，我必賜大福給你；論子孫，子孫這個字呢，就是創世記剛才我們開頭看三章十五節那個後裔，是原文是同一個字來的。我必叫你的子孫多起來，跟後裔是有關係的，如同天上的星。特別在最後那句，地上的萬國都要因你的後裔來得福，即是說亞伯拉罕的後裔呢，將會成為呢萬族萬國的一個祝福。究竟這個後裔是指什麼呢？感謝神，因為我們有全本聖經的啟示。當我們讀到新約的時候呢，這幅圖畫就很明顯了，由創世記三章十五節去到加拉太書的三章十六節，保羅就將他講得很清楚了。他說：所應許的原是向亞伯拉罕和他子孫說的，神並不是說眾子孫。這個子孫其實就是舊約裏面講同一樣的，他指著許多人，乃是指著哪一個子孫？指著一個人，就是哪一個呢？就是基督。原來神在他救贖計劃由創世記三章十五節開始講，女人的後裔已經留下那條伏線，一路要保存這個後裔，要出到哪裡呢？要將來亞伯拉的後裔呢，就是要出基督出來。這個呢就對應剛才我們在22章16節的經文。去到新約聖經很明顯，當馬太福音一開始去介紹耶穌的時候呢，他是先用一個家譜承接回創世記的模式去帶出來。馬太福音第一章第一節這樣說，他是亞伯拉罕的後裔，大衛的子孫，他是後裔子孫，原文就是兒子，耶穌基督的家譜。原來耶穌基督的家譜是跟誰有關係的？弟兄姊妹，是跟亞伯拉罕有關係的。原來耶穌基督的家譜是跟誰有關係？是跟大衛有關係的。大衛是誰的後裔？弟兄姊妹，是猶大的支派裏面出來的。所以創世記裏面擺了38章在裏面，其實要告訴我們，主線不是只是講約瑟，是要講雅各的眾子，特別是集中在約瑟和猶大身上。約瑟他繼承了屬地的很多的福氣，他兩個兒子承受很多祝福，在十二支派分地裏面，他兩個兒子拿雙份屬地的祝福。但在屬靈的福氣裏面呢，猶大是那個王權的出處來的。在這段聖經裏面， 俾我哋睇到一個事實，原來呢章三十八章嘅聖經裏邊係個重點，係喺個後裔嗰樣嘢。神要透過佢所應許嘅後裔去成就佢嗰個救贖計劃，去成就佢嘅使命。所以如果你讀到頭先三十八章裏邊咧，有兩節經文咁樣講，其中一節咧就話猶大對個俄南說：你當與哥哥嘅妻子同房，向他盡你做弟弟嘅本分。佢話為你哥哥嚟到去生子立後，嗰、那個後字咧原文就係子孫，原文就係後裔，即係頭先初三章十五節嗰個字。下底一樣係俄南知道生子，生子又係呢個字。不歸自己，所以同房的時候便圍在地，免得給哥哥留後。這個後字呢，原文裏面亦都是指著後裔。現在的後裔是出現在危機的狀態裏面。今天我們講到那個的經文呢，我們先看看神的使命。他說神藉著呢人來到去參與，由創世記第一章你看到到現在我們講的，神的使命是什麼？神要展開他的救贖計劃，自從人墮落了之後，神要藉著人的參與去開展和去成就他的救贖計劃。現在我們講到猶大和他瑪怎樣去參與在神那個救贖計劃裡面呢？我希望大家去讀完這張聖經的時候，有一個概念，就是我們的使命是什麼呢？我們怎樣去參與在神那個救贖計劃，並且能夠完成神的使命呢？我一起來到去看今天那個三個的分段，講到大綱在你的程序秩序表裡面已經印了。第一個講到絕後的危機，絕後的危機。如果你看經文的時候，一開始的時候他說那時猶大離開他的弟兄下去，到了一個亞杜蘭人名叫希拉那裡去。鏡頭由約瑟被賣落埃及那一幕呢，現在轉在哪裡？最精彩的那裡來了猶大。說猶大呢賣了個弟弟之後呢，他幾大分開了，猶大就落了去這個亞杜蘭那裡，去那裡來到去住。咁嗰度發生咩事呢？就記載咗猶大咧呢一個人咧，佢點樣成家立室，同埋佢嘅家庭嘅一啲嘅變化，個狀況變化喺呢段經文裏邊講咗出嚟啦。猶大去到嗰度嘅時候咧，就見到一個迦南人舒亞嘅女兒，見到佢就點啊？就娶她為妻，與她同房。好快啊！經文記載，佢話見到佢，可能佢靚啦。個心就起意啦，就要娶佢，冇乜其他嘅嘢記載，就娶咗佢。咁娶咗呢個舒亞嘅女兒之後，就記載啦，生咗第一個仔叫以，生第二個仔叫做俄拿，生第三個仔叫士拉。啊，記載咗咧，佢由一個人變咗兩個人，由兩個人變咗一家係五口嘅家庭。這個係初初嘅記載。後來咧，猶大更加為佢呢個大仔以咧嚟到去成家立室，娶新抱嚇，娶咗他瑪嚟到成為佢新抱。他瑪應該都係當地嘅迦南人嚟嘅嚇，娶咗做新抱。咁後來咧，聖經就記載呢個大仔死咗啦。於是乎咧，猶大就吩咐個細仔俄拿：唔該你同阿嫂同房。咁啊點知咧呢個第二仔都咩啊死埋，咁剩翻咩啊？猶大有幾多個仔嚟噶？一個就是士拉嚇。咁猶大有冇將呢個仔嚟到去俾呢個新抱嚟到去同房啊？冇喎、哦。猶大話：一個又死，兩個又死，唔好搞啦，你翻去外家先啦嚇、啊。等我仔大個先至叫你嚟啦。佢冇話唔得，但大家都睇得明經文啦。呢、這個係拖字訣嚟噶嘛，係嘛？這個就是第一章這個三十八前頭的經文所記載到的情況。跟住你發覺到猶大有什麼家庭變化？他的老婆怎樣死了、啊、老婆也都過了身了。那你有沒有看到一幅圖畫是怎樣？即是猶大自己如果不再結婚，他有沒有後裔？沒有了、哦、他唯一剩下一個就是什麼？士拉而已。如果他將士拉真的給他瑪嚟到去同房嘅時候咧，去結合嘅時候，有咩嘅危機出現啊？恐怕好似頭嗰兩個仔咁，都死埋嘅時候，佢咪絕後咯。其實猶大係面對緊一個絕後嘅危機喎。 調翻轉嗰幅圖畫嚟睇，用他馬嘅角度嚟睇啦。你有冇諗過，他馬唯一嘅希望咧，就希望咧能夠有人同佢結合，去生到細路仔啊嘛。而家咧自己原丈夫死咗啦，係咪冇機會生到細路仔？俄南又冇盡佢自己做阿叔仔嘅責任，同房嘅時候遺精在地，佢根本冇盡過佢責任。好啦，希望阿家公咧就履行承諾，俾個細仔啦。阿家公咋咋地地，你翻去外家先啦，等第日先選。其實就咋咋地地。咁對於他馬嚟講咧，佢都面對緊一個咩危機啊？絕後嘅危機。大家明唔明白咧？今時唔係同往日嗰種嘅生活狀態。我哋嚟到去睇下究竟係點樣樣嘅一幅圖畫。點解我哋會覺得哇呢啲嘢匪夷所思啊？點解會即係叫嗰個嘅新抱同嗰啲叔仔去結合同房咧？嗱，第一樣嘢你諗到咧，今時同往日好唔同嘅。我哋今日咧，如果一個婦女咧，佢或者一個普通人咧，佢有任何經濟上邊困難咧，你講佢加拿大政府會唔會幫佢咧？我有社會福利制度啊，嗬！如果你工作做咗一段日子啦，你冇工作做，你可以攞嗰啲叫做咩啊？就業保險金啊，即係你唔會點啊？你好少機會會餓得死嘅喺加拿大嚇。你真係冇曬啲福利，仲有咩？仲有跟住糧食銀行咁啊，總有方法咧，你係生活得到嘅。嗱，今日21世紀嘅女性一定好獨立，你可以有受教育，你可以有工作機會。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当日古代的时候，你说亚伯拉罕那些时代是3500年前的时代，是怎样的？有没有社会保障制度的？没有的，没有的。一个妇女呢，她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的，就是她不可以自己一个人生活，自己自给自足，没有这样东西的。她一定是依附在一个男人或者依附在一个家庭里面来到去生活的。女人存在其中一樣最重要的功能是什麼？你讀聖經裏面讀舊約，你是什麼？生仔、繼後香燈。弟兄姊妹，繼後香燈有多重要啊？我們中國人如果傳統啊，以往那些應該很明白，因為你生到仔就有什麼？有身家分嘛，特別是什麼？大仔分雙份的嘛，這些我們都大概有些印象，特別你聽聽爺爺嫲講那一代有幾個老婆那些，即有些這樣的情況出現，是跟產權和業權有關。特別呢，現在講到呢，這個大仔二呢，他死了母後，如果個細佬即個叔仔肯盡責任的時候呢，跟這個的他馬同房的時候，生到的仔呢就當是誰的？當是個大佬的，當是個大佬的。嗱，呢一種嘅風俗咧，其實咧遠喺摩西律法之前已經存在。我哋喺呢度喺創世記已經讀到啦。其實喺摩西生命記裏邊咧，25章5至10節有講過呢咁條例。呢個係後來嘅律法，並不是喺而家猶大嘅時候有呢咁律法。好大機會咧已經有咁嘅風俗。後來我哋讀路德記咧，亦都會出現到啲咁嘅風俗。目的其實是保障那個什麼，是一個婦女保障的條例來的。如果我用這樣的角度呢，你就會多些明白，不是呢是一種為亂倫啊，為了 是什麼行淫啊那些，它是為了希望那個女人有依有靠，能夠老有所養的情況底下來到產生一些這樣的情況。好了，現在問題是什麼呢？問題在聖經裡面呢記載到咧有兩個人死咗，猶大有兩個仔死，而聖經嘅作者又好清楚記載到係邊個嘅意思要佢哋死，係神親自嚟到去刑罰呢個以同埋俄南。喺聖經嘅7節裏邊咁講，佢猶大嘅長子以在耶和華眼中看為惡，耶和華就叫他死了。以死嘅原因係乜嘢啊？是因為他在神面前被看為惡，壞事做盡的一個人，神就除滅了他。有時神是會即時去除滅一些惡人，免得這個罪惡在地上來到去擴展，免得他危害更多人。這個就是第一個死了。按著當時的風俗，家公就叫第二仔俄拿，嗱，你就盡咗你弟弟嘅本分，幫幫阿嫂啦，幫幫阿嫂， 就在耶和华面前呢去做这件事跟他同房。但是俄南的表现是怎样？圣经说他没有尽他弟弟的本分。他应该要怎样做呢？他应该同房是帮他玛来到去生仔。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他不愿意这样做？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？神说他在耶和华眼中看为恶，神都要他死。究竟俄南究竟面对着一个什么问题？他看到一个什么事实？如果阿哥已经死了，阿哥死了，现在我是什么位置？我是老大来的了。如果我是老大，第日爸爸有什么正落的时候，我会怎样？你都懂计数了，是吧？咁如果阿嫂佢冇后裔嘅时候，佢会点啊？佢嗰份咧就系喺我度啦嘛，俄南就会咁样计数啦嘛，点会咁蚀底嚟到帮你留后啊？你留后即系将我个位置褪低啫嘛。你读创世纪前面啊，点解雅各要争以扫嗰个祝福啊？一碗红豆汤。怎样辛苦都要买了长子名分，因为他知道长子名分那个宝贵。现在俄南就站在这个位置上，圣经说他与嫂嫂同房的时候为征在地，没有尽他本分。这个是什么？在耶和华面前就是行恶。这个就是那个危机那种出现。弟兄姊妹，你试试整段经文来到去思想这个段落，究竟我们看到那幅什么的家庭图画？究竟犹大有没有按着神的使命来到去生活呢？我完全看不到有什么家庭教育在当中。在上两个例子里面，阿伯拉罕为以撒来到娶妻，是回到去他本地本族里面来到去娶尼伯家，我们读过了。后来雅各要再娶妻的时候，他父母以撒很清楚说，你不要娶迦南人，不要像以扫那样娶迦南人，你回去你舅父拉班那里，去巴旦亚兰去娶回你本族的人为妻。你看不看到个信仰传承是几咁重要在当中？而是他上两代，包括他爸爸，包括他祖父，对于犹大来说，他都应该知道是要娶回他本地本族的人为妻。而猶大在这段圣经里面的表现是怎样？去到亚杜兰那里，见到这个迦南的女仔就怎样？一见到漂亮啊，就娶为妻，没有其他的想法。不单止他自己这样做，跟着他怎样？为自己的仔儿都做了同一样的。我们好看到呢，在个信仰传承这个角度来到去看的时候呢，猶大并不履行到上帝神托付给他的使命。第二样我看到人那种的自私的本性在里面。犹大看到的不是好像圣经作者看到的问题，他看到的就是，咦，我大仔死了，咦，我二仔死了，我将个责任会摆在哪里呢？哇，这个什么新抱来的？哇，吓死我两个仔，第三个仔给了他的时候，你估会怎样？你是犹大会怎样？你是犹大即刻打个问号在这里，都是不要制了，不如你回去娘家撒了他走先，等第二天才算了。猶大是因为自身的利益很多的考量，不愿意去到呢将他这个细仔士拉来到去交给他的媳妇。我很相信他在这个判断里面是出了错误。他没有想到的是什么呢？没有想到究竟啊，为什么他两个仔死的原因？圣经就讲得很清楚，说这两个仔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，即是说他没有行神心意的路，而是导致到神要将他来到去除灭。他看不到这件事，而是将这些事去毁过在其他别人身上。看这个家庭的细佬的时候，正如我刚才讲到俄南，他是一个怎样的人呢？是一个自私的人。他为了自己的利益，不愿意去帮助哥哥来到去立后。其实你读这一章的圣经，你读这个的家庭的时候，正正不是反映出创世纪由起初讲的人那种罪性的问题吗？人性是怎样的呢？弟兄姊妹，是自私的。 为什么我们自私呢？因为我们犯了罪之后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变得自我中心，我们以自己为中心，我们没有一个人是以上帝为中心。我们不是天生出来呢就很喜欢跟人分享，喜欢给一些东西人的。你看看你的小孩子，如果他有粒糖吃的时候，得一粒的时候，特别他很喜欢吃那粒的时候，你叫他给妈咪吃，叫他给爹地吃，他会怎样呢？通常他都是立在自己的口吃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因为人本质上在犯罪之后堕落，就是自我中心、自私，是顾着自己那种的状态。人不是生出来就很懂得怎样去分享，人不是生出来就懂得去牺牲。我们讲的爱是讲占有，我们讲的爱 是去从人身上得到的益处，跟神那个教导那种牺牲去分享的爱是完全是背道而驰。弟兄姊妹，当我去想到犹大的时候，我想到一幅什么图画呢？我想到我们自己每一个人，我们自己每一个人都很多时候看我们自己做的每一样东西都是对的，但是圣经的作者说，他说以和俄南在耶和华眼中是看为恶的。怎样我们才知道在神的眼中看为恶啊？弟兄姊妹，我怎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不好啊？只有一个方法，你读神的话语，你学习神的说话，你好好地读这本圣经，圣经里面将神的心意，将神的是非对错原则讲得很清楚。所以我们唯一方法知道自己做得对和不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要常常去翻神的话语，洗涤我们的心灵。只有一个方法，就是常常去省察自己，究竟是他马的问题呢，还是是我教仔教得不好呢？如果我犹大会这样，究竟是他的问题呢，还是是我两个仔行恶的问题呢？如果是我两个仔行恶的问题，我就会问自己，我教得他好不好呢？我有没有尽了神托付我的责任去教好他呢？以致他在面前行恶的时候，神是击杀他，而不是将个责任推了在别人身上。我今天我可以告诉大家，我们天然反应是怎样？我们一有事做错了的时候，我们第一个就是用什么方法来去解决罪？赖人，不关我事的，是某某人衰的，是吧？其实我们圣经一开始的亚当夏娃就这样说，神问你是不是吃了这个果啊？是你做给我女人给我吃的，哇，几犀利！即是神都是多谢你，你不弄它出来，我不用中这招。跟着对女人说，是蛇给我吃的。原来人本质上就是这样去毁过在其他人。人那种自我中心，不去检视自己的生命，我究竟有什么得罪神，我究竟有些什么做得不对，这个正是我们每一样罪所延伸出来的问题。我再看下一段落的时候更加清楚，在犹大面对绝后的危机，死了老婆，得了一个儿子，打发了他玛回去外家的时候，对于他玛来说他更加痛苦。断估你想到可不可以成世住在阿爸家？有什么生产力？你生不到仔，你想想很惨的。他要面对一个情况，就是当其时作为一个女人，他的使命是什么呢？讲了三样嘢，第一传宗接代，生到仔女你就养儿育女，照顾家庭，这个是很典型那个年代古代那种的生活模式。他作为一个寡妇，他根本没有经济能力，他也不可以长期靠外家来到养他过世，他一定要自己想办法去为他将来打算。于是乎在这种情况里面绝望了，知道家公不会肯给个细仔士拉来到去同佢同房嘅時候，佢別無選擇嘅時候就出此下策。佢亦都知道咧，家公喪咗妻，佢亦都知道家公而家去咗剪羊毛。剪羊毛喺當日嚟講咧，係一個盛大嘅事件，係一個開 party 嘅時候嚟嘅。佢嘅家公猶大喺嗰種情況係一個放鬆嘅狀態裏邊，於是乎佢就係扮一個嘅妓女嚟到去引誘猶大去上了這個的當。經文記載得很生動，當猶大去見到自己，見到這個妓女，他不知道自己是這個媳婦，他就單刀直入，他都不用說你跟我睡覺，你跟我睡覺，即是你跟我來到去有這種的性交易。 他瑪就問：你俾乜嘢我嚟到去換取我提供呢個性服務呢？如果用今日嘅字眼嚟講，就係猶大就話一隻羊羔，咁他瑪就話：你而家有冇喺度先？即係今日你有冇 cash 先？冇 cash 就唔好講咁多嘢。咁啊，攞抵押品，抵押品就係三樣嘢嚇，一個戒指啊、繩啊、杖啊，三樣嘢嚟做呢個抵押品嚟到俾他瑪。他瑪其實係咪志在錢呢？我哋好清楚，唔係，佢志在係要有後裔，佢要保障自己以後嘅生命。佢出自下澤，係別無選擇。於是乎，我哋睇到咧就同枕啦。聖經記載咗呢一幕之後咧，就去到第三個段落啦，又露出咗曙光啦。嗰三個月度咧，有人就話俾猶大聽啦：，喂，你個新抱咧做咗妓女喎，而且而家有咗新紀喎，點樣好啊？猶大就拉佢出嚟，燒咗佢。啊！喺要將佢被處決嗰一剎那嘅時候咧，他瑪就攞佢啲護身符出嚟啦。嗱，你要殺我之前，唔該你睇一睇我嘅辯護先。我呢度有三樣東西，有印戒，有個帶子，同埋有手杖。你認一認呢啲嘢係屬於邊個咧？我就喺邊個身上嚟懷呢個印嘅。你然後先鋸我都未遲。結果係點咧？結果好清楚啦嚇，證據確鑿嚇，證據確鑿嘅時候咧，猶大就作出一個好出人意表嘅反應。猶大公開嚟到去承認自己嘅錯，喺26節嘅經文咁講，佢話猶大承認說：他比我更有義，因為我沒有將他給我的兒子示拉。從此猶大不再與他同枕了。嗱，呢個經文好值得咧，你去再讀、再讀，嚟到去再思考。當一個人犯罪嘅時候，正如我頭先講，人嘅天然性係咩啊？賴人啊嘛，點會話自己錯嘅啫？你有機會就話，梗係佢唔好啦，社會嘅錯啦，都係佢造成嘅啫，點會關我事咧？但係而家佢喺呢個場合裏邊咧，佢作為一個長輩添。他公開承認，他說他比我更有義，比我更加有道理，其實他做的事是比我更加好，因為他知道自己做錯了，我沒有真的將我這個小子來到去許配給他。而且猶大做了一件很重要的事，從今以後他還有沒有去親近他的媳婦？沒有，即是說他其實由頭到尾都沒有意圖去犯這個亂倫那種的情況，而是只是因為在不知道的情況裏面來到去做了這件事來到出來。其實第三段的重點在哪裡呢？第三段的重點呢，其實是記載在那個新抱那裡去生到兒子的。同房之後，跟著就他瑪懷孕。他瑪懷孕呢，聖經說怎樣？不是生一個，是生兩個。神真的很恩待猶大這個家族。作者呢，創世記呢，其實你留心看呢，去到雅各臨終的時候呢，為他眾子來到祝福的時候呢，特別呢對猶大有這樣的祝福，這個在創世記49:8-10這樣說。猶大啊，你的弟兄們必讚美你，你手必合住仇敵的頸項，你父親的兒子們必向你下拜。猶大是個小獅子，攜必不離猶大，杖必不離他兩腳之間，直等到細羅來到，萬民都必歸順。當雅各在他對猶大的祝福的時候，這些是創世記後面的經文，我們再看得到一幅很清楚的圖畫。之前約瑟發了個什麼夢啊？大家記不記得？那些禾菌呢向約瑟下拜嘛，甚至雅各同埋佢嗰啲父母加埋啲兄弟都要向約瑟下拜。約瑟喺屬地做到埃及嘅宰相，權傾朝野，呢班兄弟向佢下拜。但係雅各喺度預言嘅另外一個人猶大更加重要。猶大呢度講到話：你父親嘅兒子必向你下拜， 猶大是獅子，獅子象徵王權，攜是指到那支權杖，做皇帝的權杖，攜必不離猶大，萬民都必歸信。其實這個已經預言將來尼賽亞是出自誰啊？猶大支派。在創世紀作者他用這麼多心思去將三十八章擺到的時候，是要你和我明白神的救贖計劃是怎樣。神沒有因為人的軟弱，人的限制來到去令到神的計劃不可以完成，神仍然有辦法來到去讓個計劃來到顯出來。尼賽亞是由猶大的支派來到出來的。在剛才我們讀的馬太福音裏面第三節，你就有跟我們讀的金句歷代志相約經文，他說猶大從他瑪士生什麼？法勒斯和這個謝拉，法勒斯生希斯倫，希斯倫生亞蘭。一路讀下去呢，就是耶穌基督的家譜。你會覺得很奇怪，為什麼我們創世紀38章裡面沒有選一節經文做金句，反而選了歷代志上的2章4節？你打開歷代志上的時候，一開始的就講什麼？講家譜，講很多章的家譜。一開始呢，講到雅各的眾子的時候呢，在歷代志這個2章4節那裡講呢，就是介紹猶大的家譜先。而在猶大家譜裏面，剛才我讀節經文呢，個重點是放在什麼？由他瑪所生出來的法勒斯，因為法勒斯一路下去呢就是大衛，大衛一路下去呢就是耶穌基督。大家看不看到神怎樣透過這些微妙的安排來讓我們看到祂的使命、祂的計劃。神的使命很簡單，是要藉著人，藉著祂自己所揀選的後裔來到去拯救世人。我試下來到去做三方面的反思。第一，我們看回猶大，很明顯在家庭教育方面他失敗，他自己的婚姻沒有按住他爸爸的模式來到去娶妻，看見迦南的女子就娶為妻。你知不知道娶妻不是只是選個樣子漂亮或者選你喜歡的，最重要他跟你的信仰是不是一樣，他是跟你一起去侍奉上帝。因為聖經說人與妻子聯合是二人成為一體，不是單單我們找個配偶是找我們自己喜歡肉體滿足，而是要上帝都喜歡，有同一個方向。在這方面他做得不好，但是猶大亦都有他值得我們學習的地方。當他發現到他做的事是錯的時候，他真的公開來到去認罪，他比我更有義，因為我沒有將我答應那個小子去給他來到去認罪。這個他看到自己的問題，承認別人自己比自己更有理。弟兄姊妹有沒有想過這個問題？今天很多時候我們都是諉過於人，有事就怪責其他人，很少會檢討自己的生命有沒有做錯事。弟兄姊妹，你覺得自己有沒有錯？你怎樣知道有沒有錯呢？剛才我回到神的話語裡面做反省。很多時候我們看到一件事是什麼呢？我們呢很容易認罪，是吧？很容易認罪，唉，我錯了，在神面前。但是呢，其實神要求我們不是認罪那麼簡單，神要求我們每一個人呢徹底恨惡罪惡，對罪說不過成聖的生活。意思就是什麼？我們認罪跟著就要悔改。今天的弟兄姊妹，我發現到問題是什麼呢？我們很容易認罪，但我們沒有恨惡罪惡，我們沒有恨惡我們所繼續的那種生活模式，我們仍然落在一種被罪來到限制的環境裡面。這個絕對不是上帝希望你和我落在的光景裡面。上帝希望我們是怎樣呢？希望我們是脫離這種敗壞的限制，我們不要讓我們的壞習慣，我們不要讓我們裡面那種自私自利，我們不要讓我們自以為是那種的狀態，我們喜歡論斷那種狀態來到控制住我們。我知道我們每做一樣東西去到神面前，我們學習省察自己。當我們省察自己，我們知道得罪上帝的時候，我們帶著敬畏神的心在神面前認罪並且真的悔改。 你看见犹大是怎么样啊？他知道自己做得很错，圣经说他以后都不再同这个仪式来到去同枕，他知道这件事他做得很错，但是他知道没办法再翻转头，他公开承认他的罪，而且彻底不再翻转头。你和我今天其实都是要做这一件事。第二件事我看到犹大生命里面呢，就是他怎样去看其他人。开头他看他媳妇就可能是很麻烦克夫的人，但后来他明白个问题不是在人家那里，在自己那里。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在家庭里面和你的家人相处，无论那个是你的配偶，无论那个是你的奶奶或者你的恩亲，很多时候我们都有很多嫌隙在当中。问题是什么呢？问题是我们带着自以为是的心态来生活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生活习惯，我们总觉得自己的标准是最啱最好，但是我们有没有尝试从人家的角度来到去看那件事呢？去懂得从人家的角度去看的时候呢，我们学习一个原则，就是怎样体谅别人。其实他在这样的环境成长，他这样的教育，他这样出生的时候，他自然就会是有这样的反应。你怎么期望他跟你一样？在个家庭里面相处的时候，我们经常说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不是只是关心，有时是怎样去包容，怎样去接受一些不跟你一样的人。我们学习去体谅人的时候，在这个经文给我看到犹大知道自己的问题，他比我更有义。今天你和我可不可以对着你身边的朋友说，你反省完之后，他就算硬衰的事呢，他都有一些东西比你和我更加好的，几衰的人都有一些东西比你和我更加好的，几好的人都有一些东西是衰过我们。他比我更有义。你尝试去对着一些你所不喜欢的人，你憎恨的人，你可不可以去反省的时候，有没有一些东西是他比我更有义？我有没有学习去从人家的角度去爱人家，以致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更加和谐？很多时候人与人之间相处呢，不是零和游戏，不是他死就我亡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大家有得谈，大家呢是可以呢来到去避免冲突。这个都是圣经里面给我的原则。我们看第二个人物，他玛。他玛他根本不会好像我们有什么信仰，一个迦南的妇女，但是他做回他一个女人，做回一个人的本分。他不知道什么是非对错，但他知道他是尽他所能，尽他本分来到争取他要的东西。我们看到当他做了他本分的时候，你看到是怎样？神仍然会眷顾这些孤儿寡妇，神仍然看顾他，赐给他双胞胎。我这样说不是说我们要学他玛这样的行为，去好像他这样的做事，而是我想讲出一样东西，就是神呢是可以在不义的人身上成就神的义。神不会是因为人的软弱，他不可以成就他的救赎计划，他仍然可以做到。反之，我们应该想的就是，我们怎样作为一个人的时候，我们可不可以学习到他玛一个榜样，就是说在我自己在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容许或者叫我们做的事里面，我们尽了我们本分，尽了神给我们的使命。他如果做一个女人，他做回他的事，我和你做一个基督徒，我们有没有尽回我们的本分？我很相信一件事，当我们尽回我们本分的时候，神一定会赐福给你和我。最后的反思就是神自己，神透过创世纪的作者去启示给我们听这张圣经的时候，神要告诉我们听，由开始到末了，神都保守他自己的救计赎计划，使得他的计划来到去成就出来。神在这么多张圣经里面给我看到的是一幅什么图画呢？就正如今天我们唱的诗歌，你的信实广大。神真是信实慈爱，他应许人的事，由开始讲的事到末了的时候，他都真是自己成就，不会因为你和我软弱的时候神做不到。神的慈爱仍然是浮庇我们，神是喜悦人去参与他的救赎计划，神是喜悦人去回应他的使命。 当我们回应在神的使命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必然得到神的祝福。所以希望我们众弟兄姊妹今天都听完这堂的信息的时候，让我们都顺服在上帝的心意里面，遵行神的使命，配合祂的使命。我们一起同心祈祷。主耶稣，我们赞美感谢你，因为你是天父上帝从创世以来所应许给我们那位救赎主。我们看到就是在那个的后裔的传递里面，很多时候出现危机，出现到几乎绝后的情况，神啊，你却是保守你自己的救赎计划来到去得到成就。神啊，让我们看到你是几咁恩典怜悯我们，纵然我们是几咁不好，你仍然是拣选我们，你仍然是藉着我们来到去成就你自己的计划。神啊，帮助我们去个心去面向你，帮助我们常常回到你的说话里面来到省察我们自己的生命，帮助我们回到去你的说话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知道我们是要常常依靠你，唯有你是上帝，唯有你是我们要遵行的位，唯有藉着你我们才可以完成神的使命，帮助我们过圣洁的生活。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，阿们。